如果这个子孙呢，他是贤善的话，哦，他是贤良的哈，这个有才能的话，那你留给他钱，不用留给他钱，因为他自己可以挣得。好，那如果这个子孙呢，他非贤善，哦，他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孩子的话，你留给他岂不是给他造业嘛？他还是会挥霍完。哦，所以很多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些贤人呢，他总是哈，哦，就最后哦，他把他的这个钱呢，他就是捐献给这个慈善，哦，让需要的哈，哦，贫穷的人，他们能够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这些，那为这个子孙积这些来世的这个不这一生乃至来世的这个阴德。哦，所以在司马光，哦，他的家训里面就是有讲到说，你把这个金钱啊留给子孙，子孙他未必能够守，哦，那如果你把书呢留给子孙，子孙他未必能够读，哦，你只有这个积阴德给子孙，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受用，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有讲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哦，那在这个香港哈，有这个杨氏兄弟哈，他们呢是这个大企业的这个企业主。那当年呢，他们三兄弟一起是扶持那个企业，在大陆也非常有名，因为他们是佛教里面的大护法。哦，那他们当初呢是从这个大陆，哦，三兄弟他们从分别游泳到香港。好，然后从这种工人啊开始做起，最后现在是做这个他一年的那个收入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他们在这个各大寺院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布施跟供养。那当初呢，在他这个父亲，哦，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做人呢非常成功，哦，是一个就是他在这个地方里面是一个大善人，哦，所以在后来这个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这个统治这个大陆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就有这个批斗嘛，哦，就是鼓励，哦，包括你这个夫妻之间互相批斗，儿子批斗这个老子，哦，都是这样子，哦，人心呢惶惶，都没有这个彼此之间的信任。那时候呢，他父亲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他父亲做到说，他们的家乡里面，哦，没有人，哦，愿意出来批斗他父亲，然后他父亲呢就跟他这个三个儿子讲，哦，讲说这个前人呢，啊哦，心田已种，哦，福田自耕，哦，你们就是他父亲，哦，有积这样的阴德，那未来的福报你们要自己去争取，哦，那这个三个兄弟那时候很年轻，哦，就开始练游泳，因为那时候以前我们常听有一些人他们这个偷渡到香港，哦，逃到香港都是用游泳啊，练，然后呢之后呢就分别的游到香港去，然后慢慢的呢就这个从这个工人啊那开始小生意，到最后现在是这个大企业主。可是他们的这个对于这个财富呢是不执着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每一年哈，在公司里面有一个是属于这个宗教部门，就是他每一年的这个盈利，他的这个所挣的这个钱，他一定有百分之多少是就是属于这个宗教部门啊。其实这宗教部门就是他以佛教为主，因为他本身是学佛的，就是由这边来规划说他们要供养哪边的寺院需要，哦，那还有一些就是要做一些这个教育的，哦，他们就完全来做这些事情，哦，那在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插曲，就是他这个其中有一个兄弟，哦，他在地方在还在大陆的时候，哦，在地方上就一个老人了，哦，他就想说这三个兄弟这个家是有积德的家，哦，这三个兄弟哈，哦，未来一定会有出息，哦，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女儿，哦，就带到这个兄弟这个跟他讲说，我已经老了哈，哦，也没有什么未来了，可是我的女儿我要托付给你，哦，那他这个其中他是不是老大？这个弟弟呢一听惨了，我自己游过去我都没把握了，我还带你一个弱女子也要游过去，他不可能背着他游嘛。那没办法，他这个爸爸，这个对方的这个爸爸一定要把这个女孩子，你只要负责把我女儿带出去就好了，哦，这女儿就归你了，哦，就这么坚决这样。所以后来没办法，那个女孩子也是非常的这个就是 加高引哦，加捞醒哈，然后就跟着这个男孩子哈，哎，结果就学着他一起训练，一起训练，后来就是都游过去了哈。那你说这个也是他过去积的这个福德啊，哦，现在他们这个在美国的房子哦多大哦，大到还可以有一个这个大游泳池哦，所以他们这个积善积福哦。所以这边讲说，如果说我们如果有财富的话，哦，与其呢你这个百般计较是要分给老大、老二、老三呢，其实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些功德善行，哦，这样子呢能够释放我们内心对这个钱财的贪执。哦，我最近又听到一个这个一位大陆的一个董事长，也是企业主，哦，那也是这个年收入都是上亿的。那刚开始呢他在学这个，他其实从弟子规开始入门的，然后后来接触佛法，他在讲他自己的这个心得分享，就讲到这个施财的这个部分。那刚开始他就觉得说，诶，这个佛法里面讲说这个布施可以得到财富，他那时候觉得说他跟佛法还算沾不上边，但是觉得弟子规很好，讲这个道德教育很好，他想说那不就试看看吧，就开始这个布施。但是他布施之后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佛门里面这个，他说佛法特别令人无奈哈，哦，因为你布施了1000万之后了，奇怪，就有一个2000万的在等着你布施，那等到你布施了2000万之后呢，就有一个3000万的等着你布施。那刚开始在布施的时候，他这1000万布施出去的时候，心里是有一点小痛，哈，哦，因为以前没有做些布施的事情嘛，哈，哦，心里有一点小痛。等到这个1000万布施出去之后呢，哦，那这个几十万算不了什么了，所以呢以前呢，啊，这个每天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批这些哈，包括什么人家这个销账的哈，报销的这个单子哈，都要经过他看有没有合理。结果现在不用看了，啊，这个我1000万都在捐了，你几十万，人家说，哎，这个负责的这个人说，哎，老板，这是几十万呢，又不是几千块、几百块。说我1000万都在布施了，我这个几十万算什么？哈，哦，就心理上特别解脱。然后结果他这个1000万布施出去之后，哎，果然，哦，他得到很好的回馈。哦，那个这个钱呢赚的哈，哦，就是这个过程就不用讲了，就是说他这个钱赚的，哎，就是非常的顺利。哦，所以他这个2000万要不要布施呢？还是要布施？哈，哦。其实也不是贪，因为他在他来讲已经什么都有了，不用了哈。但是呢，就是想说，这怎么哪有这种道理哈？我这个是辛苦工作才有这些财富嘛哈。但是这个就在试炼你的这个舍心啊哈。这2000万来的时候，好吧，再捐哈。捐了之后呢，哎，他这个都是有所回馈，就是马上他当一年呢，啊，乃至来年都可以看到他这个收入上面的这个成长，哦，等于他布施出去的，他其实都就是都有得到回馈。可是呢，因为他这个心真的不是贪，哦，他就是觉得说哪有这种道理，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啊，哦，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很多人他不太能够接受说这个那个求财富要从布施来，哦，都嘛是大部分我们的心态上还是觉得说啊，我有余才能够布施啊，我现在生活都打不平了，我还布施啥，啊，大部分我们的心理上面还是觉得有余才有布施嘛，那最主要这个财富的来源应该还是我的努力工作吧，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再继续的探讨会发现到说，其实财富的来源最主要还是布施，那努力工作呢它是一个增上缘，那这个后面以后有讲到再谈。那这个2000万之后又有3000万，可是你看这个老板他不是贪，因为他每次他赚到了钱呢他不敢用不敢留，就是这个钱呢下一笔要捐到哪里，要怎么的运用。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与其这个要把这个金钱呢想说如何的这个子孙啊要怎么样分才公平，其实我们如果能够把它去做功德善行的话，不但解决很多这种家族之间的纷争啊，其实也为这个子孙呢等于是说在这个默默的积了一些这个阴德。所以我以前呢，啊，有认识的那个就是做这个殡葬业的，我说这个都还在那个殡仪馆兄弟就已经吵起来了甚至打起来，结果这个父亲的这个棺木就停在那边就是不处理， 就是很可惜哦，很多很多，这为什么兄弟翻脸都是来自于这个啊，哦，都是来自于这个。所以这个亲属啦，财务，那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身体嘛，哈，身体就是我们总是会有这个，很多人现在很多保养啊，哈，或者是吃，一定要吃生机的，一定要吃有机的，然后要怎么吃法都很讲究，哦，然后要百般的照顾，哦，那有些呢，他就是说要吃什么喜欢吃的，哦，就是。有些他是为了他的这个身体，只是说他的这个身体，也有些他是觉得他喜欢满足他这个身体的感官的这个享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感官的享受呢减到这个最低，然后这个身体呢能够这个延续保持修行，这样子就够了。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各位从今天回去就可以开始，在路上就可以开始想说，如果我今天就会死的话，哦，我还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
他是没想到，我是想说怎么还不死，他是没想到，我是想说我怎么到现在还不死。
有些学佛的人到后来他就是想说，阿弥陀佛怎么不赶快来接我，就我就已经心愿具足了啊，心愿行都具足了。哦，没有啊，后面会讲到。其实很多，
他们还没有接触到那些，
对对对。
他不想说，比如说，我就休息了，怎么样？他说，那我就休息了，以后是不是都不要上班了，不要干嘛？他会这样讲，然后觉得说，我们就很难去跟他们解释说，你当然就是所学有还是要贡献给社会，然后能够参与休息那是更好的。有时候年轻人很难接受，那什么都空了，那就不要做了，什么都不要做了。
其实修行人蛮努力的，哎，而且修行人的这个压力还蛮大的。他
比如说，
哦，
工作，
嗯嗯，
学业，
嗯嗯嗯，
比如现在要升学考试啦，将来要找好的工作啦，去上班啦，他觉得说，那这些阶段都不重要，现在赶快开始修行。
其实因为他这个从这边，你如果光只有念死的话，然后没有后面次第的这个引导的话，会有一种可能，就后面会讲到就是错误的念死，他会变成说吓得到那边都不敢动弹，想说我马上就要死的，那越想越恐怖，越想越恐慌，然后反而一来是非常的害怕，再来呢就是他会对他现有的一切感到那种贪着心会更强烈，因为他觉得说这些都是我拥有的，我怎么可以这个舍弃，不能舍弃，那这种就是属于错误的念死，所以我们要把他引导到说他这个念死呢能够就是解决他现世的一些问题，然后也能够让他的心趋向于对来世的追求，他这一世呢不但能够圆满从眷属还有乃至他财务的安排，乃至他对他这个身体这只色身他怎么去照顾，如何才不会太过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享乐还有这一生的安乐上面，然后呢又能够把他的心呢转向说我将来要死的时候，其实我要考虑看看说我未来的生命要去哪里，你要到哪里去，要往上还是往下，那这个时候它就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想要往上的话，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能够往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正确的方法，那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就是容易走错路。所以他就是要把，其实为什么在广论我们会看到他其实在每个单元里面他都会最后都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个主题，就是要这个遣除里面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不是说我念死我就整天反正我就已经活不了了，我今天就要死，我还做啥不用做，每天就等在那边等死，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念死的这个对对对错误的一个的方向。我们说这种逃避的心态它就是真的很鸵鸟嘛，鸵鸟它只把头放进去之后它还是敌人还是会来，所以有一种方式是，当然老年人会比较严重，因为中国人他的这个文化性就是会避讳谈死，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看节目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说看到什么报道的时候，听人家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跟他触发一下，比如啦哈，如果说家里面呢有老人哈，那你就不知道说老人家他以后 哦，后事要怎么样处理哈、哦，我们都不敢提，大家都不敢谈哦。那这个总是怕被骂，好像觉得说你这样很不孝什么，那怎么办呢？哪个亲戚啊，哪个邻居啊，哦，他这个往生了。今天呢，非常的进步哦。现在有所谓的海葬、树葬、哦，直葬啊，比如说哪个大德啊，哦，或者是我们如果附近没有人也没有关系，那很多这个知名人物啊，哦，那他们都有的人选择这个不举行告别式啊，有的人他选择要这个树葬，那我们就说，哎，跟这老人家探，不要说，哎，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以后你就这么做，那他当然准是一定是。应该 99.9% 会翻脸吧，好，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可以说，诶，那个谁谁谁齁，他怎么是齁，好像是用那个树葬诶齁，那看他的反应是什么齁，就知道说他接受度到哪里。如果他说那好啊，这样子比较方便啊，一了百了啊，不要给那子孙那么麻烦齁，那你就知道说他的这个心意上面可能不是这么反对齁，可是有时候说别人他是可以，自己不行齁，所以还要进一步的再探测他的心意。那如果他说什么树葬胡乱来啊，怎么可以那个哈？那你就知道说，这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方式。所以老年人有时候要用旁敲，如果尤其是有些老年人，你不要看他老，可是他还是很开明的，就是你可以跟他讨论说，那到时候你的棺木啊是要用什么木什么木的，几多少价位都可以谈的哦。但是有些老人呢，他就是不能讲的时候，我们就用旁敲侧击去了解，看他的心意怎么样。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给他一些观念，就是像有些人，他们这个对于这个金钱的方面呢，哦，就是比较不能够说。接受说，欸，我辛苦一辈子赚的钱，我不留给我子孙，要留给谁呀？哦，你就算说我儿子现在会赚钱，我还有孙子啊。啊，如果我儿子那个中年这个发生事情意外啊，我孙子还有人养啊。他就是会想到他的世世代代的时候，他很难把这个心说，我是不是要布施一点出来？那我们都是要利用时间，你就看说，诶，这个老人他心理上面他在乎的是什么，他舍不得的是什么，他放不下的是什么，那我们就看说找他这个心情愉快的时候，心理放松的时候，然后找一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故事啊，跟他提一提啊，给他多少一点启发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说那个杨氏兄弟啊，哦，还有这个董事长啊，哦，他们也是这样子慢慢做慢慢做，跟他分享，他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启发吧。有时候种子是种下去，有的时候他是这个善根呢，他是已经发起了，是要灌溉的时候，可是他可能他这个部分他只是刚种种子也没有关系啊，慢慢来。所以刚刚讲到说那个有的时候小孩子啊，比如说他会觉得说我既然要死的话，那就我就什么都不要做。那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说这个侠蛮男生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可贵。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失去了这个人生的时候，我们不管哦，当然是到天道还有暂时的安乐，可是如果是到恶趣的话，就是在消磨你的这个业力，所以我们造业力量最强的就是这个人生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名利的时候。所以我们过去之前有讨论到说，诶，有的时候这个你说他这个恶缘来的时候他又会嗔恨嘛，我本来想说这个恶业果报如果已经这个爆掉的话消掉的话，应该我就可以就是苦尽甘来啊，可是这广论上面又讲说，诶，你不要想得这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在这个逆境的时候你还会生嗔恚心，然后就继续结恶缘。可是这个大部分的状况是在这个人道的时候，因为人道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的第六意识他是这个心是非常的这个明利的，所以他造善造恶这主要是我们第六意识它的作用最强，所以人道的众生他最能够我们能够觉得说我们要往上或往下，哦，那如果说我今天已经堕到这个什么畜生道，已经堕到恶鬼道，已经堕到这个地狱道的时候，你想要造善其实机会不大哦，那要造恶呢，其实我们那个心，你说畜生道它的相应的是什么，就是愚痴心嘛，他心已经蒙昧了，他也不知道什么善恶， 所以他通常在恶道跟善道，他都是在消磨他过去的善业或者是恶业，只有在人道的时候，他能够在利用把握他这一生的这个机会，去决定他的来生要往上升还是往下堕。就即使说没有这个学佛的人，他们常讲说动物，人跟动物的差别就是人他有思想，他可以选择他要善或者是恶，即使他不管他对境是顺的或者是逆的，可是他的思想可以抉择说，即使对境是逆的，我都可以往善的那个道路去走。
一些没有学过的人，他们就有一些疑问，是说到底是生病时这样，用生病时的方式比较好，还是说突然死这样比较好？
其实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好坏的差别，因为他如果说是生病的话，尤其是久病而死的话，其实他如果能够安然接受的话，他就是在消磨他过去的恶业。所以为什么说佛法里面他不主张安乐死嘛？就是说他如果说他生命不是一个自然状况下死的话，他可能他比如说他植物人，他必须就是他这一世的这个业报，他需要有十年的这个时间来消磨他自己跟照顾他的人这个宿世的这个业。可是呢，我可能在这个他五年的时候，我就给他的植物安乐死了。安乐死之后，他还有这个五年的报，他未来还是要再来抽偿的。哦，所以其实不管是你心肌梗塞一下子死掉，或者是说他是久病而死的，其实他只是在就是说显现他这一世的业力而已，并没有好坏的差别。对，如果说他能够把他这个恶业消磨掉的话，他可能就是他来生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也不一定。对啊，他有表示说他要用道教吗？可以，就是看你们的经济状况，有的他是两个都做，然后或者说他有很明白表示说他要用道教或者是民俗的方式，因为其实往生之后，我是不知道说这些的花费会不会很高啦，就是说你们可以抉择性的用，可是你们自己本身还是可以，家人可以念佛，或者是看你们平常做的功课是哪些，就是为他回向，这样的功德他一样可以得得到。对，然后这个老人家，因为我一直也在观察这件事，那其实呢，我们总觉得说老人家他如果先前没有学佛的话，只有念佛这一条路是出路嘛。但是如果说他现在的因缘还没有成熟的话，真的就提不起劲哦，不欢喜啊，那勉强他也不太好。你就看他喜欢做的哪些善事，多多鼓励他。因为我们说三世道来讲的话，他只要他下世道能够做到，他能够断恶修善，他来世还可以成为，还是可以生在人天的善道。多多少少在这段期间里面，他有多少呢？种下一些这个佛法的这个种子，他以后可能还是会有那个因缘去学佛修行。因为有些人他根性，我们总是，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儿女的、子孙的，就是会有那一种，就是那种心情，很急切的心情，就觉得说你都七老八十了，你不念佛你能干啥啊、就会觉得这样，你也不能去道场做义工、然后这个洗两个碗就喘得半死，我们也不忍心嘛，对不对？那叫他听经呢，坐在那边怎么没两分钟怎么听到打鼾声音了、他就说这个就很多的这个生理上，因为老他就是一个，就是你生理机能会退化啊，种种的这个问题都会有。但是我们要身为人的话，他其实他最基本的条件，你要断恶修善嘛。你说在这个世间人，他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其他宗教他如果愿意做善，他如果善行是多于这个恶行的话，他还是会生活，就是来生会投身在人天，他至少能够得到这个暇满的人生，他来世就有可能会修行。那只要你有这个愿力，或者说你们全家人都有这个愿力，说我呢要这个帮助我的这个家人，因为我们这个发菩提心的都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啊，那更何况是跟我们有这么甚深因缘的家人，以后我成就了，我一定会来度你嘛，所以他这个未来是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 但是他线下的时候，他可能他还没有那个，就是念佛的因缘还没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多做善行。因为这个善行呢，是世间他有没有宗教信仰，有没有学佛，他都是鼓励的。所以为什么有人他赞成就是所谓的五大宗教，所谓的好的宗教？因为大家所界定的好的宗教都是说，都是劝人向善，这个是就是我们在一般的人他都是共同承认这是一件好事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做善断恶这边去下手来鼓励他，啊，让他呢能够这个增长善行，增长善念，那在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就比较这个容易能够投身善趣。佛法里面哦，如果说他生前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吃素的话，我们当然在他生前是没有办法勉强他。可是他在往生之后，你不知道他堕善趣，堕恶趣还是往生善趣啊？在这个时候，你对你造的恶，你就是说你为他所做的功德，或者是说为他所做的一些杀生的业，其实这个果报都算在他身上嘛。哦，所以他这个业报他自己会受的。所以他会在那个时候，不管他当初是怎么样，其实对他来讲，他自己会觉得说什么是对他好的。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就讲啊，如果说像你有新生儿，或者是说你家里有人往生，他就没有讲说你要看看他本来是不是吃素的，还是本来是吃荤，他没有这样的界定，就表示说这件事情不管他原本吃素或者是吃荤都没有影响，因为我们为他所杀的这些，其实这些我们说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在后面在讲他这个往生的临终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我们宿世的冤家会来，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像现在有些我们说一些附体的，或者是说被这个过去的冤家缠身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运势最弱，还有我们自己本身身体可能很差的时候，那在往将要临终的人，他的身体整个他的肉身他的精神状况都是最差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冤家债主是最有力的时候，这时候他们聚集，如果说我们在为了他就是造这些杀业的话，造恶业，其实对他只有更加就是往下拉的可能性。对，所以还是我们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依照这个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来做，会对他是有真实的利益。因为在经典里面讲说，即使这个人他过去生前有做善业的话，可是我们如果为他造了一些杀生啊，还会延迟他往生善去。所以更何况其实我们说真正会受用的，我们对他的祭拜啊，或者是说这个民间的这个烧纸钱，这都是他在这个轨道的时候他才会受用到，而且还不见得他能够受用到。那如果说他是投身到其他道，他其实就不太能够受用得到。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就是以对他造善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祝福他，就是回向给他，就是说我们其实的不是，因为以前的人有一种观念哦，以前的这个物质没有那么好哦，要吃肉可能就是逢年过节才有，所以有些人他们那个虽然已经学佛，甚至自己吃素都十几年，他觉得他招待别人吃素，对人家好像很拍谁，好像说诶这样就是礼貌不周到哦，好像对他小气，其实这个就是那个过去的这些一些既有的这个观念在障碍我们的心。其实现在的那个素食有的都还比荤的贵哦，塑料都还蛮贵的，然后有些这个生鸡的有机的更是贵的不得了哦，所以就是要打破那个过去的那种想法，其实老人家比较会有这种想法，对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善行会对他比较好。
是
他不是
去了解他那些是从阿弥陀佛国来的，还是从
他不是仙女嘞，他是已经往生到就是
极乐世界，
对对对，他们是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他，对对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西方接引图啊，阿弥陀佛，然后旁边有很多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大众，
都一定会有阿弥陀佛，
没有不一定哦，他有时候是观世音菩萨，对，因为这个经典里面有讲，对，他如果说他能够预知时至的话，因为那些人不叫做天仙，他叫做极乐国民啊。 对啊，对啊，他只是说带佛来这个跑跑腿，来跟你讲一声，说哎，因为他们自愿嘛，发愿嘛，我要自愿去，因为他是我的恩人啊。但是有一些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观察啦，就是有一些他可能不见得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有一些是升到天界都有可能，然后看他那个临终的状况，对，这个就是要细细分别，要个案个案的去分析。可是这种状况就是说，这个往生的人，哦，就是他临命中人哈，还没有往生，他要看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他心里相对升起的是一种极尽安乐的觉受，还是一种扰动的觉受。如果说他今天不是这个好的境界相的话，你心所感应到的会不一样，所以他还是可以区别的。其实在修行的不是只有在临终的阶段，在其他的就我们再生的阶段都会有这些境界来这个我们说所谓的模考哦，但是它都有可以鉴别的方式，对，所以不用担心。那我们今天到这边。